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雪梨赌场因管理失误面临一亿元罚款。Medicare 系统每年被窃取金额高达80亿元。西澳警方向海外招聘警察。联邦国会举行选举支出调查听证会，调查报告显示200万澳洲人全年无偿照顾亲人。全国6间高校员工将为改善待遇举行罢工。新州铁路工会宣布呢个星期四将无限关闭 OPPO 收费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雪梨星光赌城因未能阻止赌场内嘅犯罪活动同洗钱活动，将面临1亿澳元嘅罚款。独立赌场委员会将喺12月17日晚啲时候宣布1亿澳元罚款嘅决定。呢项处罚系对一份有关该赌城运营状况嘅严厉报告嘅回应。上个月独立赌场调查委员会公布嘅一份报告话，星光赌城尽管知道其场内有犯罪活动正在进行，但未能阻止呢啲活动，因而唔适合持有赌场执照。一项公开调查发现，星光赌城多年嚟一直存在涉嫌洗钱、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欺诈同外国干预等活动。尽管其董事会被警告其控制措施系失败嘅，报告中话，星光赌城嘅一啲工作人员参与咗犯罪活动，但大多数人冇参与。一亿澳元嘅罚款系新州法律允许嘅最高处罚。这个星期一是星光赌城新总裁库克上任的第一日。该赌场前总裁贝哈尔在公开调查期间下台，其他几位高管亦在随后下台。代理总裁杰夫·何格则在上个月辞职。综合消息，9号台同澳港的一项联合调查报道揭露， Medicare 医疗保险系统每年被盗用的金额高达80亿澳元。这项联合调查报告揭露，一位医疗保险专家表示，每年有高达80亿澳元的 Medicare 资金被转流动，被不诚信的不法分子窃取。一啲医生一直在向死者开具账单，正为做病人的病历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其他医生则在 Medicare 的报税上造假以获取钱财。Medicare 专家玛格丽特·科哈斯估计，这些浪费和欺诈行为每年都给这个系统带来高达80亿澳元的损失。联邦政府表示已知属此事，并对不法分子发出了严重警告。政府服务和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部长肖顿说，虽然绝大多数全科医生不会这样做，但诚信确实是一个问题。曾任卫生部长的现任环境部长普利贝塞克向媒体表示，我们需要严厉打击这些人，因为澳洲人对 Medicare 都有保护欲，他们希望保留 Medicare， 他们喜欢我们卫生系统的运作方式，但如果有人在那里偷事，他就无法运作。对于那些欺诈者，我们需要面对法律的全部制裁。泰斯消息，西澳警察部队发起了一项国际招聘活动，这一项目可以为人们提供获得澳洲公民身份的途径。西澳警察部队的招聘活动针对来自英国、爱尔兰和新西兰的警察。西澳是首个向来自这三个国家警察发出招聘邀请的澳洲司法管辖区。英国、爱尔兰和新西兰的警务风格非常相似。西澳警察部长帕帕利亚表示，他们正在寻找至少具有3年工作经验且年龄在55岁以下的求职者。帕帕利亚还表示，目前澳洲每个州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海外招聘。西澳麦公民政府已经承诺为西澳警察部队增加1000名警员。坎培拉消息，负责审查今年选举行为的国会委员会将在10月17日和18日在坎培拉举行公开听证会。讨论的问题包括捐款、投票规制，以及是否可能通过法律制止竞选方言。将提交给联邦国会一项旨在限制支出的调查的新数据显示，过去20年，联邦政治竞选支出增长了144%，这一趋势超过了选民人数的增长。各政党的支出从1999年的1.24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02亿元，部分原因是新势力进入国家事务。例如抗议亿万富翁彭马，他是最近选举新支出的最大来源。前联邦法院法官、公共诚信中心成员巴克说，我们必须需要设立竞选支出上限、捐款上限和实时披露信息，以防止我们的选举成为政治拍卖。新的分析估计，在2019年的选举中，政治竞选支出达到了最高水平，当时两党联盟花费了约1.165亿元，工党花费了7450万元。其他政党花费了约1880万元。泰尔麦的联合澳洲党在包括2019年选举在内的政治年度花费了9210万元。据估计，在今年选举中，他的党花费了类似的金额，尽管他的党只获得一个参议院席位。 选举事务联合常设委员会由工党议员 Peter Svetis 担任主席，自由国家党参议员 James McGrath 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在9月开始对选举进行听证，并已发表了250多份意见书。报告指出，当一场思想较量变成金钱的较量，选民就会遭殃，选举变得没那么公平了。综合消息，全国照顾者发布的报告显示，无薪照顾人员平均每个星期花104小时提供护理，近一半的照顾者全年无休，平均工作时间近13年。全国照顾者旨在强调人们通过他们的照顾所做出的贡献。咨询师估计，如果他们得到报酬，每年将花费约780亿元。据新州照顾者协会说，提供照顾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平均年龄接近60岁，最常见的是照顾孩子或伴侣。该机构在10月17日发布的2020年全国照顾人员的调查描绘了一幅画面，一个为儿童、残障人、慢性病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照顾的无薪、过度疲劳和被忽视的群体。新州照顾者协会行政总裁卡特拉基斯说，这项调查对护理员的无偿工作以及他们持续的支持和坚持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然而，一半的受访者仍然认为他们的照顾角色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几乎每两个照顾者中就有一个仍然面临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压力。56%的照顾者再次处于社会孤立状态。社会服务部长李和富表示，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需要平等。他在16号接受9号台采访时说，就业和技能峰会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所有的照顾责任应该落在初级护理人员的身上，他们通常是沉默的，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确保在带薪育儿假方面促进共享护理。政府计划从2024年开始每年增加两个星期带薪产假，到2026年达到26个星期。综合消息，全国高等教育工会 NTEU 宣布加大罢工行动力度，支持加薪、改善就业保障和改善工作量。昆州的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亚利菲斯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和中央昆士兰大学的 NTEU 成员准备在这个星期四举行半日罢工。纽斯马尼亚大学和天主教大学的工作人员最近几日亦采取了罢工行动，而舒尼大学的员工上个星期亦举行了为期两日的罢工，开校停课日数增至6日。坎培拉大学的员工计划在10月26号举行罢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国家主席巴恩斯说，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策略正进入一个新阶段，除非校方能够在公平加薪、稳定工作和安全工作量方面采取认真行动，否则澳洲各地大学将有更多罢工。不过，澳洲高等教育产业协会执行董事劳顿说，这次极少数大学员工采取了罢工行动，目的是寻求不可持续的待遇。整个行业约12%的罢工率意味着绝大多数大学工作人员都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只有不到一半的工会会员实际参与了工会实施的禁令和限制行动。这轮谈判主要集中在当前环境下不可持续的大额薪水要求上。工会需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大学都在新冠疫情中是免于难，大学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来支持新冠后的持续重建。劳顿说，现在大多数大学加薪幅度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准，而很多大学正在解决工会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协会乐观预测，随着工会选举结束，一定程度的常识将开始应用在劳资谈判。舒尼消息，从这个星期四起，舒尼铁路工人将在高峰期完全关闭车站的 OPPO 读卡器，此举将是工会和州政府的又一次重大对抗。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10月16号晚正式通知官员，从这个星期四开始，车站门口的 OPPO 假期将停止使用，这个将令到雪梨铁路网在交通高峰期对通勤者免费。工会表示，车站闸口的 OPPO 读卡器将在工作日的下午3点至晚上7点关闭，并从星期四开始无限期的运行。会员将通过利用整个网络的红色紧急按钮来停用 OPPO 读卡器。工会还警告说，这个是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工会罢工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扰乱整个铁路网络的 OPPO 售票系统的运作。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新州秘书长哈拉森斯说， OPPO 独家器停用的目的是向政府施压，令到其回到谈判桌上，因为政府在9月退出了谈判，并威胁说如果工业行动继续下去，将终止现有的劳动协议。近几个月来， 即劳工会同政府之间关于工资同国家新嘅城际列车车队改装嘅争端，造成咗列车服务中断。新州交通厅长埃利奥特上个星期表示，如果工会推进其关闭奥堡读卡器嘅计划，佢将采取任何必要嘅行动，并将其描述为对新州纳税人嘅经济破坏行为。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